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各位好，我是苏小燕。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离开世界以后，使徒们伤心欲绝，感到无比的绝望，认为所寄望的领袖、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从此不再回来。可是三天过后，当他们看见耶稣复活，心里又非常惊恐，难以置信。使徒行传一章三节清楚地写着，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耶稣复活后与他们在地上相处了足足40天，在这40天之久，用现代的说法可以说是一套密集课程。耶稣向门徒讲论神国的事，并且吩咐他们要等候圣灵降临。今天进入到第三课，主耶稣将要被接上身，恢复他原有的身份和权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在这个播音室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我是吴宝林。
我是郑芷梅。
那我们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声吧。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有另外一位查经的组员是林菲菲姐妹，她好像还没有来。
哎，迟到哦。
不是，她有特别的事。
她有特别事，我们先进行。那她等一下她赶到的话呢，我们仍然继续。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接续上一次。上一次是到一章五节，今天呢是第六节开始，第六节一直到11节。那么《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一节这一小段呢，我们先读前面的三节经文，我们同声开口来读吧。
菲菲来了，菲菲来了，
菲菲来了，
欢迎你啊，菲菲！
还没有开始，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那我们四个人一起啊，开口来读，来。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六节到八节，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前呢，上一次在第一章的第一小段里面，我们讲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多少天了？还记得吗？
记得。
嗯，请大家说。可以自由地说，
40天啊！
对对啊，记忆力很好，是第三节，40天。当然，他做很多事情啊，也有吃饭呢、啊，跟人谈话。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呢，作者路加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40天他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在做，讲说什么事情？
神国的事情。
对，因此呢，在今天我们做这归纳法查经之前呢，我先想给三位我们的组员弟兄姐妹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表达一下天国或者神国是什么意思，你们的理解 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关心的是天堂，
嗯
啊，我们信主以后能不能上天堂等等，天国神的国是不是就是天堂，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解释？今天林菲菲，菲菲姐妹你很忙碌啊，你刚才进来啊，先给你机会讲一讲。
天国一定有神在，
嗯，
有他的同在，
嗯，
所有一切的都是属于他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
嗯， 嗯，
我们有一个主导文的一句话说，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
国
降临在地
上
如
同
在
天
上。所以神同在的完全是他掌握的。其他有没有什么补充？
神国啊，它里边有一个字是前面菲菲姐妹讲很好，她说的是神，但是我觉得国字也是很重要的。什么是国呢？我们一直在想国，国它不只是一个地方，它代表一整个体系一个系统，国就说明它有这个秩序在里面，
嗯，
对不对？那我相信神国应该就是一个非常符合上帝心意的秩序在那里，人和人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和大家相处的那整个社会的秩序是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的，应该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我想打你我就打你的，这样彼此有冲突，而是一个完全符合上帝心意的社会的秩序在那边运行。
嗯，对，这个也是很清楚。但是今天世界上的国也是有秩序的啊，宝林弟兄，你说我想打你就打你，可以吗？
不可以，不可以。
除非是没有国家或者混乱在战争
战争中的国家，
在战争中的国家，嗯，那它是那个有问题的国家。
对，
嗯 嗯。
但是我相信，那个如果是现今的国家，即便它是平静的，依然只是外部的强力加进去，但是神国是每一个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去遵行这个秩序的。
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耶稣基督复活四十天讲说神国的事。我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第六节啊，门徒聚集的时候就问我们的主耶稣一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提问的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毛病？大家明白我现在问的问题吗？
知道，
就是四十天耶稣基督讲说神国的事，刚才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我们理解的神的国，现在呢门徒呢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没有问说神的国是什么意思，他直接的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问的问题有没有毛病？
我觉得有一点毛病。
嗯，
其实四十天了，耶稣都一直在谈神的国，
嗯，
但是好像他们没有听进去，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不明白，然后就是他一直在关心自己的事，
嗯，
关心
自己国家，自己
以色列国，嗯
嗯
嗯，会不会他们将以色列国跟神的国当作
是同一个国家了，
同一个意思，同一个
是
就是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
是
嗯。
他们把这个神国的概念转化成一个政治实体的概念，
就是实际地上的国，
对，
这个以色列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一定有他们的现实原因。
是
啊，能不能想到他们当时国家有没有自己的主权？
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呢，啊，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的嘛，
嗯，
是一个殖民地人，
对啊，那两千年前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是在罗马帝国之中的一个省份，犹大省啊，或者加利利省，是罗马帝国，所以呢，因此他们就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这个问题是我们想到他们明不明白四十天之久耶稣基督所讲的神国的事，
应该
不
太明白吧？
是
不明白啊，
不明白。好，那我们看圣经的记载能不能够同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明白。第七节，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能够给我们看到他们所问的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基督的回答是有一个距离，但是呢，也不排除他们问的问题是有答案的，就是现在耶稣基督回答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以色列国将来会复兴。
对，因为主耶稣没有否定了。
对，是另外一种复兴。
嗯
嗯。
无论是怎样的复兴呢，耶稣基督说那个日期是我们不知道的，是神知道。他们所关心的呢是以色列国的复兴，以色列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 国家，对吧？
还有我觉得就是他们关心的还是就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复兴以色列国了，
但是耶稣基督肯定告诉他们是暗示出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是
天父上帝知道的，
对，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第八节给我们看到什么，给他们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再来看，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句话一章八节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我们从这个经文呢，无论是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讲到神国的事，耶稣基督一直讲的，现在门徒聚集的时候就问复兴以色列国，那么耶稣基督说不是，当然没有直接说不是了，神所定的那个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样是能够知道的，耶稣基督回答他们了，回答的这个是什么，用我们的话来讲是什么呢？神的国有第一什么降临，
有圣灵会降临下，
圣灵降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章五节上一次我们也讨论了嘛，对吧，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的，我去以后另外差一位保惠师，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保惠师，另外再差一位保惠师，是圣灵，保惠师就是安慰我们的人，对吧，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在
我
们旁边，尤其像在法院里面帮你辩护的，替你这个扶持你的，帮助你的，那圣灵是神自己的灵，圣灵降临以后得着什么，能够做什么，这个八节告诉我们的，
得着能力，
什么能力呢？当然不是做菜的能力啊，做功课的能力，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能力，
做见证的能力、
做见证的能力，
就是传福音的能力吗？
传福音的能力、做谁的见证呢？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呢，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就是见证人呢、如果我们有圣经有不同的翻译的话呢，可以看一看，我们打开不同的翻译，我们有手机的看一看一章的第八节，
有英文版的
中文版有新译本的或者吕正中译本的，看看有没有特别，我读一下新译本的圣经，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英文圣经也是见证人、
My witness
witness
对
witness 怎么拼呢
W-I-T-N-E-S-S 当然它是复数、或者后面加再加了 E-S、
这里加英文是加 E-S 吗？
对，
做我的
见证人们
啊，见证人们，好多人、你们都可以做我的见证人。菲菲姐妹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宝林弟兄是用什么找到这个答案的
手机啊，
我用手机找到的，
手机现代科技，我们就是手机里面的圣经呢，它可以找这个
关键字、
关键字。你刚才找的关键字是什么字？
是显给500人看，
显给500人。所以圣灵降临的话，我们可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是，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八节还有第二个特点，有地理的名词，
是，
对，
有哪几个地理名词？
有耶路撒冷啊，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所以有几个呢？
其实有四个，
其实是有四个吧。
对对
啊，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省就是全地，
对对对，
撒玛利亚就分出去了，就是另外一个省了，
对，
北部的。耶稣基督是在撒玛利亚长大的嘛？
他是
在加利利，对不起对不起，
他在加利利的
加利利跟犹太中间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他们当作是一个外族的，稍微有点
仇的，
对啊，稍微歧视他们的、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就
到地极了。
地极是什么概念？
当时的人他们的地极跟我们今天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讲地极可能会想到
南极
啊、北极啊，
对，
英文是说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一下，中文翻译一下，
地球的尽头啊，
地球的尽头。
但是当时的人应该没有这个概念吧？
我估计
地球的尽头在哪儿？
对，他们的世界，地球尽头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是欧洲最西面，可能叫西班牙，就已经是他们地球的尽头了。
就是罗马帝国他们知道的最远的那个地方。
是，
当然这个概念跟这个理解呢，要从使徒行传整体呢，我们以后还可以慢慢把它看出来。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你看它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撒玛利亚。如果我们回去把使徒行传很快的速读一遍的话呢，你会发现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耶路撒冷，那个地区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嘛。第七章受逼迫以后，第八章是讲撒玛利亚，腓力在撒玛利亚布道，然后第九章是保罗蒙召归主，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九章。然后呢，保罗蒙召归主以后，慢慢的在外邦地区就有福音了，因为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逃难嘛，受逼迫，对吧？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看到安提阿省、安提阿市有教会了。
是，
但那安提阿呢，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啊，第一当然是罗马了，
对，
第二是北非的一个很著名的
迦太基，
迦太基的北非有一个城亚历。山大
哦，亚历山大，
对，
就是今天的埃及。
对，埃及亚历山大是很著名的，北非的，就是第二大城，第三大城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在今天的土耳其。
土耳其，对，
因为它是亚洲、小亚细亚跟欧洲必须经过的地方。
是。
那么安提阿有了基督徒以后呢，就是外邦的教会，然后十三章开始，保罗还有跟保罗一起同工的
巴拿巴，
他们就被拆出去传福音了。那后面呢，从十三章开始就有很著名的，以后我们会提到保罗几次的宣教旅行，记不记得是几次？这我们猜一下好了，说五次的人有没有？你们好像东张西望的。一次的人有没有？是保罗著名的三次。对了，宝林弟兄现在做宝林弟兄请菲菲姊妹告诉我们，宝林弟兄现在正在做什么？
他在翻圣经的地图。
对了，圣经在最后面都有地图，
对，
而那地图新约圣经呢都有使徒行传保罗几次，
对，几次几次第几次第几次
能够找到吗？但是这个圣经如果不是自己的圣经呢，就比较不容易找，找新约圣经的那个，而不是旧约的。
对，他没有了新约圣经这个地图，好像被
这个好像不太全的。
对，
有一个使徒行传的
哦，有四次哎
啊，
有四次哎，
四次啊，不是三次、啊、
一共
我还以为是三次。
宣教呢是三次，最后一次呢就是囚犯的身份被带到罗马。
对，
然后呢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就到了罗马，二十八章就结束了。这个是对于整本使徒行传的大纲很重要的。它的大纲的关键节早一节的话就是第一章第八节，今天我们读了两次的。好，有空的时候呢，当然做一个家庭作业，我们回家去呢把保罗旅行布道的一共三次的宣教旅行跟最后一次第四次的被绑被囚囚犯的身份送到这个罗马的一共是四次的这个行程呢看一下，回去看看相关的经文。我这里有的十三章跟十四章是第一次宣教旅行，十六章到十八章是第二次宣教旅行，十九章到二十章或者是二十一章是第三次宣教旅行，而二十一章就被抓了在耶路撒冷。那么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七章是囚犯的身份带到罗马。那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作者路加透过一章八节由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得着能力能够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是从一个地方延伸到另外一个地方越来越广，一直到地极。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主题经文，一章第几节？
第八节。
第八节。
那所以我们在教会查经的时候呢，在第一章里面，通常啊，牧师、传道人或者是有经验的导师呢，都会叫我们把一章八节背下来。
是，
嗯嗯。
那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功课了。
嗯，
这个功课呢你们也就猜到了，
就是背一章八节、嗯、
对，这是宝林弟兄讲的。那所以下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尝试试着把一章八节背下来，好不好、
嗯、
好，
今天我们也是读了两次。
嗯，
好，在接下来呢，在这一段呢，我们剩下的三节经文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了。那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九节我读，十节大家读，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经文。
嗯，
使徒行传一章九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呢？
上天了，
升上天，对吧？
嗯，
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出生、传道、钉十字架、受死、复活，还有一件
升天。
升天。
那升天的经文在哪里呢？就在这里。
嗯，
描写的最详细。
嗯，
另外一处呢，就是这个之前的，我们说《使徒行传》的上集啊，也是路加所写的，是路加福音嘛？
是、
嗯。所以呢，谁帮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的最后一段24章的51节？谁先找到的话，帮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的51节。
我找到了。
好，请郑姐妹帮我们读。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嗯，这是同样路加所讲的耶稣基督升天的经文。但是这一节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是很短。
嗯，是
很具体详细的呢，是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的九节到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呢是独特的，因为除了这里之外呢，再没有讲耶稣基督升天的经文
了。嗯，
好了，第十一节经文是一个应许。是什么应许？
就应许耶稣怎么去的，怎么上升天，他也会怎么再来、哦、
嗯，
他肯定会来，
他肯定会来。那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将来还会再来。
嗯，
当然我们读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会再来。
嗯
嗯，
整本圣经的结束就是说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对吧？
嗯，
那在这里耶稣基督离开门徒，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怎样离开的，这段经文有清楚的记载。
嗯，是。
那今天呢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十一节，看到作者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耶稣基督怎样离开门徒。但是这个历史没有结束，门徒必须要等候圣灵的降临。
是，
这也是一章五节告诉我们的，等候圣灵降临以后就有能力传扬福音。这个福音呢，它会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来传开。
嗯，
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一章六到十一节。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了以后呢，宝林弟兄开始到郑姊妹还有菲菲姊妹、
嗯、
我们从这段经文学到什么？每个人可以讲一个重要的一点。
学到就是我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盼望，原来耶稣基督再来呢，不是我们随便瞎讲的，不是我们只是猜猜而已，是真的有真凭实据，白纸黑字写在这里，这是一个应许，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嗯，这是一章十一节我们看到的。
嗯嗯、
然后啊，林菲菲姐妹，
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神的应许，就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有能力为他做见证还有传福音。
嗯， 我们今天传福音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倚靠圣灵，对吧？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我们就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
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口才，如果是靠我们的口才能力的话，我们传福音可能没有人相信。
嗯，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子都完全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传福音的。
嗯，好，那我们也记得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作业，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背经句。
几章几节？
一章八节。
使徒行传，啊，一章八节。或许你们当中有人已经会背，有没有？为什么笑？
还没有，
还没有哈。那下一次我们背一章八节，我们会练习一起背的哈。好，今天我们在结束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圣经赐给我们，借着我们的小组大家一起查考阅读讨论，使我们的心对你的话能够更明白。我们知道你的国就是你掌权的地方，是有神的旨意，是有秩序的地方。愿我们都能够降服在你自己的旨意下面，活在你自己的国度当中。主啊，也帮助我们常常倚靠圣灵，倚靠你自己的灵，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将耶稣基督你拯救我们的盼望告诉那些还不知道也不明白的亲戚朋友们。主啊，我们也愿得着这样的能力，有爱心有火热的心以后，能够关心周围的人，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你的名下。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我们是有盼望的，历史是有方向的，将来你必定要再来。主，我们存着这个盼望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喜乐，更加有能力。谢谢主，你给我们圣言圣宴的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第一章的问题是什么呢？
听清楚了，使徒他们要补选一个人代替出卖耶稣的犹大，那请问使徒补选的条件是什么呢？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一起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好，我们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收听这个节目，大家一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再见
再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